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分享主耶稣在山上所讲的道，所谓八福啊，八种福气。我们已经看过前面的四个福了，那么今天我们要再看的就是第五个福，那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个连续啊，有双重的意思，怜悯和体恤。怜悯体恤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的神呢，他的心就是个怜悯的心。你看圣经里讲到，当耶稣一动了怜悯的心呢，哇，许多事情就发生了，许多宝贵的神迹就出现了。他一动了怜悯的心，那个瞎子眼睛看见了，聋子听见了，哑巴会说话了，大麻风会洁净了，死人也复活了，因为他动了怜悯的心。你看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主耶稣哭了，他看到他所爱的人死了，他都哭了，他又动怜悯的心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怜悯非常重要。当我们真正看到一个怜悯啊，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蒙怜悯。这个刚才说到怜悯，还有一个体恤的意思。体恤就是说他想到别人，他会替他担当软弱，好像讲体谅体谅啊，我们体谅别人，体恤别人啊。怜悯呢是心里面啊动了一个爱心，同情他，怜悯他。体恤呢有行动的表示，体恤他，那么能够在我们体恤一个人，就会体谅他，原谅他，而且呢有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他。所以圣经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你怎么样待人，神也怎么样待你。特别在连续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学习功课。我们常常是中国人，常常讲啊，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，我们常常是只想到自己不想替别人想的，我们是很自私的人啊。所以圣经说不要单单顾念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啊，叫我们说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老是觉得我了不起。这些东西都是教导我们舍己，都想到别人，而体恤人呢，怜悯别人呢，也是舍己的一个最好的功课。那么我们晓得这里面讲到啊，怜恤人包括什么意思呢？他不但是同情别人啊，关怀别人，关怀，同时要担当别人，宽恕别人，容忍别人啊，能够忍耐。那么这些都是包括在所谓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晓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比喻给门徒听啊，因为彼得曾经问耶稣说，我弟兄得罪我了，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呢？耶稣说不够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这个七次就是人的啊一个极限啊。我们晓得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啊，我们人的身体有个体能，体能有限度。杨传广啊，台湾一个杨传广，十项全能，他过了三十岁以后啊，他要跳高也跳不起来了，他体能有限度， 啊，很多人呢打美国式的这个足球啊，三岁一过以后，四岁最多了，不能再过了，他没办法了，不能再打那个球了，因为体力有限度，体能有限度，啊，智能也有限度，一个智商啊，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能再上去了。啊，智能、体能都有限度。同样的道理，德能啊，德也有能，德能也有限度。主耶稣曾经说，人子来的时候能遇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这个信德就是一种道德，这个德有着能，这个德能呢也有限度。我们说一个人事不过三，啊，你说原谅别人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最多了，你还能原谅七次吗？彼得说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？这个七次已经是到了人的极限了，你没办法再过去了，七这是很高的一个限度了。可是耶稣说不够，不够，七不够，还要七十个七，那怎么办呢？七七四百九十次，天下没有这么多，哪里人又能够原谅别人四百九十次之多呢？那个是表示无穷无尽的原谅。所以我说其次的原谅啊，是人道，中国人讲人道天道，人道是其次，而七十个七呢是天道。人道有时而穷啊，天道呢是源源不绝，永不止息的。所以我讲我们的人道不够啊，中国孔孟之道是讲人道，耶稣讲的生命之道呢，那是讲天道。单单讲孔孟之道呢不行的，有理论没有实际，有目标有远景达不到，可望不可及。但是天道呢一进来，天道一进入人道啊，人道就活了，就变成头头是道。所以我们讲其次和七十个七，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。那么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啊，他又讲，他说有一个人呢欠他主人一千万两的钱，没有力量还钱，就求他主人说，主人啊，请原谅我，等我将来有钱再还你。这主人动了一种慈心，就动了怜悯的心了，原谅他了，说好了，一千万不要还了，一笔勾销了。哎呀，这个仆人无债一身轻啊，一千万两的债都免掉，你看多快乐，出来了。一出来看到一个朋友，他的朋友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只有十两，哦，马上逼他还债，掐着脖子叫他还债，你非还我不可。哎呀，别人看到了就说，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啊，岂有此理啊，他欠他主人一千万，主人连续他都还，都赦免他，不要他还了，现在他就逼别人还他十两的债，这个十两跟一千万两怎么比呢？不成比例啊。但是这个没有连续性的人呢，就是逼着人家还他的债，他忘记他主人偿，就是替他偿债，赦免他的债，他忘记了。这件事情让主人知道了，就把他抓起来了，骂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啊，你难道不能够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你看看这个主讲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啊，应当刻在我们心板上，常常思想。我自己就是这样，当别人有时候对不起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他对不起我最多是十两银子，我对不起上帝呢一千万两，那怎么比呢？不能比，不成比例。但是我们人常常忘记了，忘恩负义，从上帝呢得到那么多不去想，别人欠你一点点，你拼命跟人家追究这个欠债。所以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就是要我们不要追究别人的亏欠，就像啊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一样。所以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比喻说法，要我们注意到这个真理。 那么主一动了怜悯的心啊，人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那么我可以说，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之所以发生，都是因为人跟神之间先出了事情。所以每一个问题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都是人跟神之间问题的延长，问题的延长。比方说你跟人家发生仇恨了，彼此相恨，仇恨，你跟人家发生仇恨的之前，你已经违反了上帝的诫命，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是一条命令，你不能做到这个彼此相爱，所以你跟人家就彼此相恨，相咬相吞呢。这种光景说明说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因为人跟神之间问题的延长延伸啊，这是我们要基本上要认识的。还有我们要怎么样体恤别人呢？最要紧是原谅他，忘记他给我们一切的亏欠。在英文里有一句话常常说啊，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是我不能忘记他。 Forgive but not forget， 那这就没有，你会 forgive， 你会原谅他，就应当忘记了。很多人口里面说好了我原谅你了，心里面没有原谅，心里还在记恨，可能有机会还要报仇啊，还要报复啊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原谅。真正的原谅就是根本忘掉了，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一样。你看圣经描写上帝怎么样待我们，他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，踩掉了，擦掉了，没有了，丢在深海，抛在深海，海里面去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踩在脚下，抛在深海，没有了，那就是表示说不再纪念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我们的罪，神的儿子已经出了代价，赎我们脱离罪了，所以神不再纪念我们的恶，他不再看我们的罪，因为他就忘掉他，这是真正的赦免，真正的赦免。有人讲得好，在海边啊，那么插一个这个牌子在那儿，因为很多人在钓鱼嘛，他插个牌子在钓鱼，告诉人说你要小心钓鱼，不要把人的罪钓上来，那意思就是上帝把人的罪丢在深海了啊，你不要再去把它钓上来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要学习有上帝的胸怀，上帝的心胸，广大的心胸，原谅人就是根本原谅，把他忘掉，他怎么样对我不好根本不记得了，忘记了。事实上我们人最难忘的就是忘不了别人对我们的亏欠，而我们最容易忘的是什么？是忘掉别人对我的好处。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，人家好处我给忘掉了，但是我们对人家斤斤计较，人家对我们不好呢不会忘，常常是记在放在心里，这是违反基督的原则。圣经不是要我们这样做人的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要动了怜悯的心啊，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主的心就是怜悯。我们一同情别人，一怜悯别人，我们跟主的心就合而为一了。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就是基督是怜悯人的，你也怜悯啊，基督会宽容别人，你也宽容，基督会关怀别人，你也关怀啊，基督会同情别人，你也同情，这样一做你的就跟基督的心合一了。在希伯来书里面13章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要我们纪念遭苦害的人啊，纪念一些落在苦难中的人，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这句话是可圈可点，真是可圈可点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当我们发现自己也有个肉身，什么叫肉身呢？肉身就是邪情私欲的大本营，大本营，邪情私欲在肉体里面， 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被提到空中去，主还没有来，我们难免还会有过犯所胜，就是有个肉体，这个肉体就会犯罪。我讲动肉体动血气就是犯罪。那么想到我们自己在肉身之内，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，遭苦害的人你要同情他。这个遭苦害呢，也就是坐监牢的人啊。如果用这个直译法来翻译，就是坐监牢，坐在牢里的人你要同情他，怜悯他，你要关怀他啊，因为你想到你也有个肉身。那么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在监牢里关在里面，你就能够讥笑他吗？你能够指责他吗？他已经国家有法律制裁他，对，但是哀惊勿喜啊，中国人讲，看到这种情况你不能高兴啊，不能幸灾乐祸。你想到他犯罪了，不错，他是不好，那你不犯罪你好吗？你有个肉身啊，今天你之所以不犯罪，并不是说你比他好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碰上遇到和他一样的那种试探。试探太大的时候谁都胜不过，比方说他今天因为贪污啊，贪污10万块钱关起来了，你今天没有贪污，因为你没有遇见那个试探。如果今天不说10万，100万、1000万，你贪不贪呢？你很难说你就不贪污。如果机会来了，试探来了，你可能也会跌倒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别人软弱，不能够讥笑他，只能借着这个提醒我们，知道我们也有软弱，我们也有肉体。我们今天之所以不犯罪，是上帝的怜悯我们，上帝怜悯我们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灾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平安无事。所以每一次我到监牢里去布道啊，看到那些罪人犯人关在牢里，我真是从心里面，真是心里面怜恤他们，并不是因为我好。我告诉那些犯人，我今天我是自由人，在外面你在里面是不自由的，这并不证明说我比你好，并不证明说我的道德比你强，那是因为我比你有福，有福气。什么福气呢？用世界话，运气好。什么运气好呢？我信了耶稣了，我信耶稣之后，耶稣保守我不去犯罪作恶啊。这些你之所以会犯罪作恶，因为你里面没有东西，没有个力量约束你，没有耶稣的生命约束你，所以你会犯罪。你如果信了就不会了。那也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不犯法，信了主之后，有的人因为生命太小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刚信主不久，生命还小，你还可能软弱，被过犯所胜去犯罪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你真正有生命，它里面有力量约束你，叫你去悔改，去认罪，应该赔罪的赔罪，应该赔偿的赔偿，你犯法了应该受刑罚就受刑罚，但是你要维持内心的平安。像有一个叫做撒该的人，当年他要去听耶稣讲道，去看耶稣，看不到，因为他的个子太矮，就爬到桑树上去。当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在树上，耶稣一看见说，哎，下来下来，不要再上，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。这个撒该是个税吏长，有钱有势有地位有享受，就是没有平安，因为他是个鬼，是恶诈别人的人，是个贪污舞弊的人。那这个财主的来自钱财的来源不正，都是不义之财，所以耶稣一叫他下来，他就下来了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然后站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恶诈了谁还他4倍，我把我所有的1/2给穷人。你看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呢，他就里面就明白过来了，他愿意把他所有的1/2财产给人。比方说他有100万，他把1/2给人，剩下50万了，这50万拿去赔偿，恶诈了谁还他4倍，4倍赔偿，可能这50万也赔光了。可以说一个百万富翁啊，一旦信了主啊，变成穷光蛋了， 你说划得来划不来？百万富翁不做了，跑去做穷光蛋，因为信了耶稣，这不是很划不来吗？但是真理告诉我们说，经验也证明说，最划得来，因为你得着耶稣为至宝，你能够看万事如粪土。相反，你如果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你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。所以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去的，天上的东西才永远长存的。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没有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那么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永生在我们里面啊，这就是最宝贵的东西。有了永生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有了永生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什么也带不走，金银宝石这些都带不走啊，一切家庭、一切声望、学问、地位都要带不走的，唯一能带走就是永远的生命，永生带走。这个永生是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与神在一起，享受永远的生命。神活多久，你也活多久，你看这多宝贵。是这个东西有了，我们有了这个永生，我们就可以说其他一切都可以没有，都算得什么。这个因为有了这个最宝贵的，其他就看万事如粪土了。因此我们今天想到自己有个肉身，别人犯罪了，不要幸灾乐祸，不要在那骂着他，哎呀你该死。其实每个人都该死，都有罪。我们之所以不犯罪者，是因为主怜悯我们，主恩待我们。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就是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他，我们是蒙恩待蒙怜悯的人，所以我们能够活到今天，能够不犯罪，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站出来做见证，证明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福分。所以圣经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容许我再重复的讲，你怎么样待人，神也怎么样待你。你懂得连续别人，你自己一定蒙到连续。陶渊明啊，中国这个田园诗人，陶渊明给他儿子写封信，因为他儿子，他把一个书童啊，小孩子给他去照顾他儿子，他写封信给他儿子，他说这个书童啊，彼以人子也，善待之。你要好好的待他，他也是人的儿子。书童是个，好像是一个佣人啊，小孩子佣人，你要好好待他，因为他也是，他也有父母啊，他也是人的儿子。善待之，彼以人子也，他也是人子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榜样。今天我们看到一切人，我们现在如果想到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造作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一样值得我们尊敬他。所以要连续人有福了，我们要尊敬别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，就没有可夸口的，就会去同情怜悯别人，而且就不会去恶待别人，虐待别人。当我们善待别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恩待自己了。因为你如何待人，神也如何待你。这善待自己的方法就是恩待别人。我们对别人有恩，就等于对自己好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所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蒙到连续。感谢赞美主。有人经过喜马拉雅山啊，看到前面啊，经过说哦，两个人一同走，看到一个人躺在地冻得要死了，有个人就走过就不管了，另外一个人看见那个人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下来去给他按摩，那个人冻得要死，人被他按摩按摩按摩一段时间呢，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两人就一同起来了。本来这个人走路人也要冻死了，他去替别人按摩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血液循环的快，他也好了。结果这两人从站起走，走到前面一看呢，那个人呢，本来经过那里没有连续人的人呢，已经倒在地下死掉了。 恩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但愿上帝借着这个节目帮助你认识他。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，我们知道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待和怜悯，但愿我们也能够恩待怜悯别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